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世说差语》，我是池子，
我是马探长，
我是武少剑。
OK， 我们今天呢，全新阵容吧，可以说是。
豪
华、
啊。
对，
全新阵容，那就意味着我们要讲一个全新模式的一个节目。今天我们算是把这个以前这种非常硬核的节目推翻了，我们想聊点轻松的话题。
对，
今天想聊点什么呢？就是这期节目最开始我们有一个环节，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
啊，
从这个咱从年龄层次来讲，那个少剑是最小的，是吧？
啊、
少剑，你是哪年出生的？
我97年的。
啊，你是97年的。哎呀，那我下一个是我呗，我是95年的。那马探长，
我是94年的。
哟，老逼、啊
哎、对，老逼老逼。
对对，你看，哎，我们这个今天成员这个年龄上来讲，你就能感受到，其实我们今天都是90后。
对，
我们就也就不分什么95前、95后了。
对，
太歧视了。
对，
非得把马探长排除出去，不
是？
是
啊，就是。
对，今天呢，就是90后坐在一起，那我们就得干点90后该干的事儿，
对
吧？这个前几年的这种主流的音频节目嘛，都开始了这种80后，是吧？甚至是70后的怀旧。
哎，对、特别是今年，其实今年相当于最小的80后，他也30岁了。
是啊，
对。其实我们这么想想啊，当时说90后都是小孩嘛，都是小朋友，但这么想想，其实我们年纪也比较偏年长了。但人一年纪大了吧，他有个特点，他就爱往以前的事儿去倒腾。
对，
像之前的我跟池子，还有跟少剑。我们平时有时候聊，其实话题很容易就转向我们小时候迷恋的，我们小时候热衷的，或者说当时想要得到或得不到的东西。
是的，是的，咱们可以从这个就是我们得到却就是想得不到这个东西上开始说起，是吧？
对。
那个少剑，咱从还是从辈分上来啊，
没问题，
小的先说，是吧？这个咱这个虽然都是，
先我先喝一杯啊，老白干，我先敬一杯。
对对对。虽然是咱仨，但也得有辈分，是吧？哎，90后毕竟老逼了嘛，
欺负我们。
那从欺负少剑，
行，
少剑开始。你这个小时候，咱先说说，就是你有一些想得而得不到的东西吗？
有，挺多的，肯定是那个超能力啊，肯定想超能力。
哟、
哦，
你这还挺玄乎的。啊，
整个隐身啥的，就把那种老师裤子给扒了。
不是，老寻思扒老师裤子，你这多恨老师，
不学好啊！
你有没有点食物啊？
食物是吧？
嗯，
就想得不到的。
对
啊，
其实以前就是想在那个学校开个小卖部这样、
哦、
啊，没事自己吃、哎，还可以赚点钱。
这个理想特别好，
是这个、比我们高一层、
嗯。对，我们都是他妈要里头东西，你是直接已经拿到统治权了，
是
非常好，非常好。
怪不得后来学经济了，是吧？
是是是，主管生杀大权。
嗯，
然后就我了，是吧？
对，
我这承上启下的时候，我当时想要什么呢？其实我当时最想要就是我想要一辆赛车。
赛车是吧？
啊，就我小时候对于车的那个迷恋啊，无法形容。
嗯、
我觉得就有一种拿到手里就是高潮的感觉。
啊、
嗯，当然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高潮，反正、
哎、
是
后来知道
了。
后来复杂。
嗯，那马哥呢？
我其实想要的东西特别多，就我妈其实我小时候教育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永远得不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哦，
对，其实因为我想要挺多，包括到现在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就是收藏玩具。
是是是。
对，其实相当于就是在给童年还债。你小时候得到很多东西，你没法得到。你年纪稍微大以后有经济能力了，虽然这东西也挺贵，但你还是愿意去，哪怕是说还债也好，或者被割韭菜也好，也是心甘情愿的。
大家一定要抓住重点，这么一大长串当中，什么字儿最重要呢？贵字儿，知道了吧？
哎，
就是、
哎、贵。
所以说，对，你能体会到马探长这个感受了。
没有没有，这个也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吧，价格虽然。应该去考虑吧。
对，
但只要你乐意，这东西就是值的。
嗯 ，OK， 那咱们其实已经聊了这个想要什么了。
哎，
是。
那咱们再聊什么？下一个话题啊，也是从小的开始。
行。
我就问说，少剑，你小时候想做什么职业？最想？
职业是吧？小时候我记得小学之前我就很简单，我就想当兵。
哦，想当兵？
对，哇，就是玩那个 CS， 你知道吧？
哎
呦。
就是在屋顶上那个狙杀恐怖分子，特别爽，
有正义感，
是
反恐精英。
后来就想当兵
啊，
就小时候建立了宏伟理想，
哎、还挺好的，
可以
挺正能
正派，
嗯，
有点战狼的意思。
哎，
又到我了，又到我了。
哎，
我想当什么呢？我其实我这个很大，我感觉不能，你像80后怀旧肯定啊，我想当售票员是吧、
啊？
我想当工人，这个
嗯，
我想当科学家。
科学家，我以为宇宙总统了。
没，真的，因为小时候看了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科普杂志啊，是吧？再不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啊，就你对于科学的那个挖掘程度，一直在你心里头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好奇心重。
对对对，然后你就什么最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呢？那肯定是科学家。
对对，
当然这个词儿很泛泛了。后来你就知道了，科学家还分很多种类。
对，
但我的梦想当中就是科学家。
科学家是吧？正好你科学研究出来成果，少年拿着最新武器就
拿
过来啊！
可以。那马哥呢？
我那个梦想是当一个漫画家。
有，
对，因为小时候其实喜欢画漫画，就是也不能说漫画，因为实在没啥玩的。真的就是小时候有时候两个人嘛，或者咱三个人，拿一张纸，你就能玩出很多花样来。比如说啊，就是大家可能都干过一件事儿，就是玩角色扮演嘛，池子代表一方阵营，少剑代表另一方阵营，那我当画画的人，那么用一张纸咱们就可以模拟出来一个红警的场面。
哎呦呵，纸上 RPG。
对，纸上 RPG
给我画多一点，给他画画多关系好一点。
哎，对，
我靠，
就是这个。
哎，你这现在就开始拉关系了。挺好挺好。哎，当漫画家确实是，自己画确实。
对
对，我们小时候其实就真的，咱们这一代人其实真的是爱看漫画。
对，爱看漫画，
也而且有条件看漫画了。
对
对。哎，说起漫画了，其实那你们小时候都看什么呀？
我小时候我就说，我就小时候看那乌龙院，你知道
吗？
敖幼祥老师的乌龙
院。
对对。
哎呦，
我就记得看那个乌龙院那个运动会那集，就
奥林匹克。
对。就两个人游泳，然后突然游泳池里掉了一个女恐怖分子，然后两个游着游着，突然奶到姐。
别
啊，行了，
注意尺度，注意尺度。我们这个九零后还是孩子。
那个我循环看了好几遍那一集。
对，我其实还有一个，他那里面是大师兄阿亮出场，
是
跟那个皇家御林军里一个叫赵甲的格斗。
对，
然后两个人打的难解难分，赵甲用横扫千军，
是
阿亮用懒驴打挺。然后他师傅说你得破解他，说用这个什么双龙出海，结果他用错招了，用月下偷桃，说师傅抓到两颗怪蛋。
这个哎呦，开始了，漫画确实有的聊。对，那我小时候看什么？我小时候其实还是刚才那话题，我小时候看最多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啊，我真的是把我们家《十万个为什么》都翻烂了，我妈就问我，就我妈每天就感觉就是这本书，买的不亏，反正，对
对，看好多遍啊，
对对对。那马哥呢？
我看的比较多，但其实这个东西吧，不是漫画。我其实最喜欢的一个书啊叫冒险小虎队。
哎呦，
哎，
直达灵魂，
有同感了，
好像听到了什么。
对，感觉这个冒险小虎队吧，其实就像一个暗号一样，因为每一代人其实都有他们的小虎队了。
哎呦，
你看像那个80后他们心中的小虎队是那个能唱跳后空翻，唱星苹果乐园那个。
不是唱跳 rap 那个。
不是那个更老，资历更老。
是是是。
对，他们是那个小虎队，那个组合小虎队。至于稍微比咱们岁数再大一点也有他们小虎队，比如说像那个彩礼卷的小虎队。彩礼卷是零食，对，吃的，对，它上面画老虎。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年纪来说呢，这个小虎队就相当于一个街头暗号，它是一套书，一个冒险侦探类书籍，叫冒险小虎队。
确实确实，马哥说这个冒险小虎队啊，我也看过
啊，
少见你看过？
我也看过，小时候特多，就每周末都去买。
真的，它
是
它有一大套是吧？
对，
一套。
对，官方当时是这个是有多少套？不是有多少本啊？
官方是咱们现在所接触到最熟知的冒险小虎队，一共有30本。
30本那么多呢？我怎么记得就当时我看着书店就一小撮啊？
对，可能是因为书店没有就是把它都摆出来吧。
嗯，
正正经经啊，我还数了一遍，真的就是30本。
嗯，
而且当时还卖的不便宜，一本是9块钱，也就是说你如果想收齐30本得花270块钱。
是，当时好像一顿饭就9块。
当时一顿饭我们那会儿是5-6块钱。
对，
你们可能吃的好点。
南方比咱们贵一点。
都加俩鸡腿。
我靠，吃俩鸡腿呢。
可以，
孩子怪不得你长那么好。
是。
对，这个冒险小虎队呢真的是挺有的说的。
对，非常有料。
而这个作家啊，这个作家叫什么呢？
叫托马斯·布热奇纳。
哦，对，
这个托马斯·布热奇纳当时 在书的最后吧，相当于对他有一个介绍，
是是是，
其实也是挺多朋友比较羡慕的一个职业吧，就是说写冒险小说的这么一个作家。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35岁，
哇，那么年轻，
对，非常非常年轻。当时觉得35岁可能是很大岁数吧，但是现在想想，妈的，再过10年就差不多了，
啊，真是。嗯，
对，
稍微还年轻，没事，咱俩，
我也快，我也快，
差不了几岁啊，对，
是
啊，对，这是这个作者叫托马斯·布热奇纳、
嗯，对对对，这本书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书名，
嗯，
对，
因为我记得就是你像咱们小时候，其实看很多人会给你安利什么安徒生童话，
对
啊，什么1001夜这种，
是
就是所谓的名著经典嘛，
对
吧？但当时你在众多这个书籍当中、书海当中畅游的时候，你就忽然间看到了一本书，叫什么？叫什么？无面骑士。
哎，叫无面骑士。
啊、它有叫什么呢？叫这个恶魔号之谜。
嗯，
哎
啊，反正总之它这个名字呀就有吸引力。
对，
而且你一看这个就书名，你就觉得你特别想看它。
是，
嗯。那咱既然都已经聊到这儿了，那咱就先说说吧。
嗯，
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冒险小虎队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本或者是哪一个故事
啊、哦、
嗯，还是小辈先来。
先
来、
哎、
我记得就是那个法老王的咒语就那一本
啊、
对，就这是我记忆比较那个清楚的那集，就、
嗯、
就他们一起去那个埃及探险、
嗯、
对，就那时候还看了一个叫什么木乃伊之王还是什么之类的电影、就讲的就是去埃及、
就是、木乃伊吧，当时
对对对，
那个时候电影刚上映，
对，木乃伊，
对
对
对, 对，埃及就特别心驰神往，就其实一直就想去旅游，
嗯，
然后后来就看了这本书，其实就他间接的也把我带入进去，因为他总要你去每一章做完之后，总要让你去解谜一下，
哎，对，
对，让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也间接的就让我直接去埃及旅游，那带我去金字塔玩玩，
是我记得就是，他会有一个什么解谜卡，
对
对，
对
吧？
对，
就他其实就有点像那种最早的那种互动类型的一个游戏，
对，
你就参与其中了，已经，你已经走进这个故事了。嗯，然后你成为了这个故事是怎么说？它是第四个小虎是吧？
对，是这样
是、
啊。我给大家念一下，你看我这书这一套
有书都拿来了。
对，这一套是30本、
哎，
现在我都买了，从一个福建莆田买家手里买了。哎、对，就是小虎解密卡不太全呢，后面配件是全的。
对，
你看是这样啊，就是一打开书呢，它先是一个介绍，他说：“嗨，我们是小虎队。”介绍这三个成员，大家还记得是谁吗？
都是谁啊？
有这么三个啊，一个女孩叫碧吉，她的这个代号是坚毅如虎。对，第二个呢是一个小发明家叫陆克啊，他是精明如虎。
陆克。
哎，第三个应该是当时看他是个黑人小朋友吧？
对对对，
对，这长得跟迈克尔·杰克逊似的，一头剪发啊，这个漆黑的皮肤。他叫帕特里克，平时喜欢健身，他是勇猛如虎。
哦，
对，相当于一个比较坚毅，一个特别聪明，还有一个特别勇猛，这三个人聚到一块儿。
对，其实现在看，你觉得这三个人挺符号化的，是吧？
对，
是，
就是女性当时其实也是那个要表达，就是女性特别有坚韧感那一面嘛，是吧？特别勇，有那个有韧劲儿那一面。
对啊，
然后一定还有一个技术宅，
对，
是吧？卢克，然后还得有一个肉盾，
是健身，这是有点像打游戏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作为读者，咱们去读的时候呢，他这块还写了一个格啊，就是让你填你的名字，比如说池子啊，什么如虎
啊，我这个胖如虎，
就是
这写的是，你看我们翻到这个正常来讲是第四页，然后他会写说欢迎你成为第四只小虎，请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就会让你填一个像简历表格一样的东西，是吧？名字啊，年龄，优点，缺点，兴趣，特征。哎，其实你现在看它还挺细的，什么优点缺点，比如还有一种自我剖析的感觉。
对,
对,
对，有点这感觉，
让你去衡量你这个人物在这个故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对、
嗯、
你们小时候填过吗？
我好像填过，我记得我当时还特认真填。
我也填过。
对，然后你一般都会，就是我看过的，我同学拿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把缺点那个地方啊，就是都空着、啊、
没有缺点，
因为小时候对自己的一个认知还不是那么
是
那个
高大全了。
对
对
对对对
对。
那咱就着这书往后翻吧。你看这书里，你看是相当于是第四只虎填完之后，它会马上出现一个叫侦探窍门。
对
对、
对，侦探窍门这个一般就是会告诉你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就是相当于是破解谜题的方法吧，应该
是。
对，其实相当于一个介绍吧。他会说这个书，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本书啊，它都是21个单元，
嗯，
相当于你去闯关， 就是你去解开二十一个谜题，
是的，是的，都是二十一个单元。
对，等你去解开，它会告诉你，当出现一个虎头标志，然后上面写动动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解答问题。那如果解答不出来问题怎么办？那没关系，咱们这个开头不是有一张这个小虎解密卡吗？
啊，
对，拿起这个小虎解密卡，对，把它贴到这个，它这儿叫微型电脑，
我这有，我这有，
哎，对，把它贴到这上面，转一个角度，差不多是45度。这个位置答案会显现
出
来、
哎、
出
来了。你看我这个写着说祝贺你，你已经学会了使用小虎解密卡。
对、
嗯、
相当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把谜题解开。
对，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因为这个每本书吧千差万别，主题也不一样。
嗯，
有些时候呢光靠一张小虎解密卡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书后面啊它一般会有一个叫小虎工具房的这东西。
哦，在书的最后面。
对对，这个东西为了给大家完整展示啊，我是专门买了小虎工具房是全的那套书。
我靠，
多花了100块钱，相当于这套都是全的。它会给你一些这个破案小常识，当时我记着我可是妥妥的从里面学了不少这个知识。
是，
随便给大家说几个，比如说那个我想整蛊少剑，少剑晚上一个人在家，
嗯，
但是呢我在他家待一段时间我就得走，我就想晚上下来一下。
哦，
在那个年代03、04年，就是我没有电子设备，我怎么做到？
嗯，
这书中给了一种方法，就咱先去市场买点干的豌豆。
哦，豌豆。
豌豆，对，拿一个这个阔口的一个杯子啊，就咱们平时比如说喝白酒那种、
嗯、
就是大的长口那杯子就可以，把豌豆全都放进去，然后在这豌豆杯下面呢放一个玻璃板，
嗯，
往玻璃杯中呢注满水，然后你就走就完事儿了。
嗯，
等少剑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呢，这豌豆它泡开了、
哦、
开始一粒一粒砰砰砰掉这玻璃板上。
哟，
少剑相当于如果他不知道这东西藏了哪儿、哦、那准得吓一跳。
是是是，
就是那个棚顶上掉弹珠，
哎，
有点那意思。
对，就这感觉，给他扰乱敌人质这个心智，这么一种方法，
真可以。
对，然后再给大家顺便介绍一个写密信的方法啊、
哦。
这个我真的非常受益，因为我给我小学喜欢的女生就是用这种方式写过。
哎呀，
可以。
这个这里手动艾特一下马探长女朋友、
啊。哎哎，别别别，出事了啊！不能让你，给大家讲一讲啊、
嗯。
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这方法可能大家现在还不知道，真的很好玩。咱那个先找两张纸，
嗯，
两张纸。叠在一起，其中呢一张纸先拿水给它泡开了，
嗯，
相当于这纸是浸湿的，
嗯，
把这张泡开的纸呢贴在你家镜子上，
哦，
贴在镜子上了，然后拿另外一张干的纸附在这湿纸上面，然后你找根铅笔就往上面写就行了，
然后就相当于是怎么说水印似的，
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咱们用这笔吧，它压在这张干纸上面。干纸呢它可能会把湿纸上一些纤维吧给它粘下来，或者说给它破坏掉、
哦、
对，然后等这张湿纸干了以后呢，就一点小的瑕疵你是看不出来了，当你想看这密信的时候呢，你拿水给它一泡、
嗯、
上面字就出来了。
哦，这招挺好用的。
对对，
确实确实。哎呀，是马探长泡妹的技巧学的不少。
哎，
嗯，
还是没泡到吧，小学生搞什么对象、
哎、是是是。
哎
哎，这个工具房确实还挺好用的，而且其实它可以就是相当于是你可以动手做很多东西。
是，
对、
嗯、
有一些确实是需要动手的，就是有这么一集应该是智擒黑帮这一集、
啊、
他这当时真的是运用了一个黑科技啊、
嗯、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可能看不见图片我给大家描述吧。这智擒黑帮这故事讲的是陆克，他在商场里面他电脑不是玩得非常好吗、
嗯、对对 对,
对，
技术宅嘛，
对对、
嗯、
他给那个小朋友们可能是顾客吧表演就是怎么打电脑游戏，
嗯，
然后突然内急他被困在这商场里了，然后不小心碰见了黑帮，正好也去抢这家商店，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有点柯南的意思，
哎，有这种感觉，有那味儿啊，绑架案、
嗯。
然后陆克呢，当时我忘了啊，他是需要一个重要要素，就是你必须知道屋内的温度。
哦，那怎么知道温度计？
对，这时候你就去拿小虎工具房，你肯定不可能拿一个温度计啊，它这儿有一个叫卡片式温度计。
嚯、
哦，这个非常厉害啊！
这个确实有点意思。
这怎么用呢？
这上面
你让少剑玩，你那么大岁数了，你
对，你看给少剑看了、嗯，这上面
啊
有五个有四个红圈，
是
这红圈上不知道有什么材料涂着，相当于是你不知道下面盖着什么东西。
嗯，
那它这个教你方法，你拿手按到这个红色这个圈上面。用力摩擦，
摩擦，哎呦，
摩擦一会儿， 温度一高，
嗯，
上面这层黑色的这个红圈啊，它就不见了，
是，
你就能看到下面的温度，
是是是，看到看到，厉害厉害，
对，这相当于是当年黑科技了。我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看上一个这个藏家啊，收藏者，他应该也非常喜欢这本书，这上面这黑色覆盖这层材料
都快磨没了，
对，对对对。这在当时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种，
是的，是的，
一种玩法。
嗯，再往后其实咱就要谈谈他这些故事了。
对，
你，像少剑刚才说了，他这个是埃及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
每一个这个书就是一本故事，
对，
每一本书就是一个故事。
对，
嗯，
三十本相当于三十个故事，每个独立成章。
对，而且其实从他涉猎的范围非常之广，你包括这种神秘的吸血鬼是吧？
对，
嗯，然后再就是像什么这种，哎，有点那个。柯南的意思开始，你看恶魔号之谜，
对，
又是一个轮船，
对，游轮主题，
就它相当于是把很多这种我们小时候听到那些奇怪的故事或者是猎奇的故事，把它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去探索的一个内容。
对，相当于这些关键词啊，
嗯，
你一看到这几个字儿，你可能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精彩非常猎奇的故事。
对，
可以给大家读一读啊。
嗯，
这个球场鬼怪，互联网上的匪徒，当时互联网还并不发达。
是是。
还有木乃伊汽车，这封面上画着一个木乃伊开着辆车正在追杀一个人。
我天。
还有恐龙的坟墓。
嗯。
还有一个可能是童年阴影，神秘的吸血鬼，一个吸血鬼正在打电话。
啊，看封面。
哎，其实就是我手上拿这本。
哎，就是这本。
你就看着。
是，那小时候看这封面就其实挺害怕的，不敢
买。对，害怕不敢买，但是你又非常想去看它。
是，
对，那怎么办？只能说来少剑，你把这本买了吧，你先看看，你给我讲讲，然后不恐怖你再借我看看。
对对对对对
对。
而且其实你也没有钱，就是你当时拥有这本书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硬实力啊，学习好，然后跟我妈说，哎，你看妈这个双百，
嗯，
对，
这词儿特别经典，
双
百，懂吧？就是我数学也是100，英语不语文也是100，嗯，拿着两张卷去找你妈说，哎，说妈，你看这个，咱那个哥们儿这好牛逼了，看着没？
哎，对
啊，我想要那书，
哎，
你妈肯定就寻思，哎，这孩子也不容易，给买了吧，
买了，
这就买到手了。
哎，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
是
啊，这个你这同学呢，拿着书，也是这么一套流程，拿着这考试卷说，哎妈，我这牛逼了，你给我把这书买来，然后。咱们把它借到手里看。
对对对，一般你有一本书，你就可以跟班级同学交换，看完是30本。
是的，是的。而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真的就是传阅。
对
对，
而且你可以成为那个话题中心的人物。
对，
谁谁谁有了这么一本书。
是，
嗯，
当然这也有一个事儿啊，并不是说拥有书你就是最后赢家，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拥有了三十本书，如果你都全了，那有一种可能。同行都来朝你借
啊，
最后你也不知道哪本借给谁了。等到六年级一毕业，哎，书全成人家了，
借的就不还了。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哥要在经历了20年之后还要再买一次这个书的原因。
对啊，就是相当于当时全借给同学了，当时我借给他了，他看完了，我也忘了他还没还。哪天去他家一玩，哎，这书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好几本好像都是我的。
确实，确实，
对。
嗯，咱说回这个冒险小虎队啊，
嗯，
其实我有一次我记得在那个视频网站上看过一个对于这个作者的采访，
嗯，
采访人就问他说您写这个就是冒险小虎队这本书这个系列书的时候，您的这个取材来源是哪儿，或者包括说你写这本书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嗯，
他就聊到一个非常经典的话题，就是说其实很多就是我们小时候不爱看书，
对，
因为我们这个90后已经开始有什么。电脑游戏啊，
对，
包括漫画啊，也或者是很多这种娱乐产品出现了。孩子们对于这个书这个文字内容的吸引力没有了，
对，
不够。
嗯，然后他觉得说，我一定要把文字这个东西再让孩子们喜欢一次。
嗯，
那怎么办呢？他就增强这本书本身的这个互动性。
嗯，
包括它的这个神秘感，其实就是当你拿到这本书，然后你看到这个封面，听了这个标题之后。你就会马上的想看它，
是，
对，
就这个就是作者当时写这么整个一系列书下来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
对，
而他说的其实也挺对的，就包括现在这个快社会吧，这个快节奏的社会，
嗯，
很多人也开始不爱看文字内容了。
对，
啊，
就别说文字了，你看就现在咱看个视频，有时候你要不开1.5倍速，你根本看不下去。
对对对，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写就是做这个文字创作，咱们相当于是新媒体行业嘛，
是。
啊， 对，你让让主编讲讲。
就有时候你现在写文章，你很难去给他给读者写的那种非常深刻，
嗯，
就知识非常丰富，可能读者就只有几分钟，他就想看点快乐，想知道这热点到底讲啥。
哎，
对，
就说到点上了。
嗯，
其实呢，你看这本书，咱拿到手里就能感受到，其实它不厚，
对，
非常薄，而且是小开本的。
对，
当时有大开本的书，当时有很多那种就是大开本的彩色页面的书，但是它采用的不是那个，
嗯，是
是非常小开本，而且是非常轻薄的一款。
对
啊，它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作者也聊到了，说我不想把这个书变成一种压力，很多人拿这个大部头书感觉特别有面有装逼，
哎，
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讲，他想要的就是那种快感，
对，
快乐就是唯一的，就是想我想读下去的快乐。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翻开的时候就能发现它不仅有文字还有画，
对，
而且它这个画呢其实非常精美，它这个画风是那种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这种美漫画风，是吧，线条非常的这个就是清晰明朗，然后这个每一个人物都画得非常细致，同时呢也像咱们最开始讲的，它有这个所谓的解密卡，
对
对，
有这个破案小诀窍，
对，
还有小虎队的工具箱，
嗯，
这些东西一系列把它组成为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拿到孩子手里的时候，它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对，
是，
嗯，就是我不光是为了读，我还能玩，
嗯，
然后呢通过这一个故事，他讲的这些都是这种比较猎奇的事情，所谓的猎奇是吧，
是，
嗯，他就是给孩子能激发孩子一些想象力，嗯，让他能通过阅读这些东西呢达到一种快乐，
对，
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有这个阅读的习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这些就是冒险小虎队，
对，他说字儿书，
嗯，对，字儿书真的是字儿书，嗯，那咱其实说这么多都是这个这本冒险小虎队这本书的这些相当于是硬件，
对，
那它的软实力其实就是它的故事本身，
对，
嗯，虽然硬件非常的优秀，但是软实力 也不差，
是，
对吧，
嗯，拿我这个小时候观感来说吧，
嗯，
就是我比方说那本木乃伊金字塔那一本，
对，
就一开始它其实它不是说马上就进入一个危险，其实先带小朋友去一个地方旅游，这样我们去埃及旅游，或者我们去哪个地方玩玩，或者是我们上了哪堂有趣的课，
嗯，
但危险它就恰恰埋伏在这个看似平静的东西，
危险就在身边，
对，
嗯，
然后三个小虎队队员就遇到危险嘛，
嗯，
就很多就很社会上可能教你小朋友遇到危险赶紧跑去告诉大人，但在这本书它不一样，它告诉你小朋友他你也可以解决问题，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根据自己的勇气来解决问题，
是的，是的，
对，然后你再把这个小朋友带到这本书里边，一张一张带你去解决困难，然后最后可能是逃出升天吧，或者是破解难题，或者是帮助警方拿下罪犯，这些就这本书其实想带给你的，就所以我很多时候就非常的引入胜在这些书的剧情中，对，因为它算是鼓舞了你的童年，就很多时候家长反对你很多事情，但这本书却鼓励你去勇敢去尝试，
其实它相当于是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你像儿童读物来讲，它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带给这个孩子在他世界观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甚至说他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嗯，
一定要给他一些非常正能量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差不多了，
嗯，
给大家分享这个冒险小虎队这本书，这一系列书
是，
嗯，这套书呢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当然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硬去把它再读一遍呢，你肯定觉得这个里面啊漏洞又多，然后文字也没有那么的优美，
对，
甚至你还觉得很幼稚，
是，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去给大家安利这本书，
对，
我们是想带大家回忆这个你曾经阅读时的感受，
对，
也就像我们这档节目一样，我们想不是一定要去让你再重新玩一次或者是拥有那些东西啊，不是所有人都要马探长那么有钱，
来，别别别，
对，我们只是想带你找回曾经的那一点点快乐，或者是童年那种记忆吧。
对，
嗯 ，OK， 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的话啊，欢迎呢关注、转发我们这档节目，然后把这个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安利给你的身边的人。
对，
嗯，有机会的话，我们就接着把我们这个90后怀旧节目继续做下去。
哎，
那我们就一定要用《冒险小虎队》最经典的那一句台词作为结束
结尾，是吧？
啊，对的。
这个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如果看过的朋友啊，咱们可以想听我读一下啊，听我读一下最后的结尾。三个人笑着互看一眼，很有默契的齐声欢呼，小虎
小
虎绝不马
虎，
小虎小虎生龙活虎。